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2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说国情咨文将会如期在下个礼拜二发表。美国政府停摆迈入第二个月，特朗普总统说不会放弃兴建边界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实现北韩去核目标前景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而美国司法部说会努力如期引渡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的特约撰稿人范萨斯特伦在1月17日在卡特中心宣访了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Well, I decided to do that before I was president, and I didn't know how to do it because it was always a big problem.
前总统卡特在访问当中回忆了他当时决心同北京建交的动机，并且提到了他同已故中国实际上最高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印象。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方面不顾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强烈反对，仍然在推进1月29日在参众两院发表国情咨文的计划。届时特朗普总统将会在晚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因为总统将于下个礼拜二在国会发表演讲，白宫在星期日向众议院警卫官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要求进行一次预演。白宫官员补充说，让特朗普总统在政治集会或者其他不同地点发表讲话的替代方案亦都在紧密筹备中，取决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情况是否会持续。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星期二较早时候向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表示，不理几时，佩洛西亦都不能够命令特朗普总统是否应该与美国人民交谈。佩洛西上个礼拜敦促特朗普总统推迟国情咨文的演讲，或者将演讲稿辞提交给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誓言不会放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墙要求，同时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延续到去第二个月。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没有边境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有边境和国家安全。有了强力的墙或者是钢铁屏障，美国各地的犯罪率和毒品将会大幅下降。民主党需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想玩政治游戏，最后必须建墙，不会屈服于压力。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开始努力结束政府关门，并确保特朗普的边境墙获得批准。边境墙是这一位美国领导人提出的部分措施，其他还包括了在未来3年保护美国几十万非法移民免遭驱逐。同时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遇到挫折，最高法院裁定他不会立即回应美国政府要求，终止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保护近70万名非法移民儿童的专案，将会允许他们无限期的留下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领袖，亦都是边境墙的公开反对者，他是这样讲的。
Cannot have the president every time he has an objection to say I'll shut down government until you come.
佩洛西话：我哋唔能够有一个咁样嘅总统，佢每次有所要求嘅时候就威胁要关闭政府，直至我哋就范为止。如果今次佢成功以联邦政府雇员作为人质，下一次佢一定会照样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喺实现朝鲜去核。在实现北韩去核的目标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双方最近取得一些进展。他还期待下个月底两国领导人再次会谈时还会取得更多的进展。蓬佩奥星期二通过视频对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政治和商界精英说，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指的是北韩自2017年以来一直未有实施核武器和导弹试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过首次峰会，确定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双方对怎样推进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将会继续努力引导华为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他在去年12月在加拿大因涉嫌参与串谋欺诈银行而被捕。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莱蒙迪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会继续努力引导被告孟晚舟，并将符合美国和加拿大引渡条约规定的所有期限。俄罗斯一间法院拒绝了因间谍指控而被捕的美国男子的保释申请，具有美英双重国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12月28日被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但未有确切讲明他被控的具体行为。卫兰的家人说他是无罪的。星期二，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特朗普行政当局限制跨性别者参军服役的命令作出裁决，说在下级法院继续审理这件案之际，行政当局可以执行这项限令。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未有受理有关同年莱美闸门递界行动的案件，这个项目保护了几十万名幼年被非法来到美国的人不受遣返。最高法院未有将这个案纳入这次开庭期的待审案件，显示出这次开庭期到6月结束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会复核这件案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星期二公布的第91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影片《罗马》和希腊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影片《宠儿》获分10项的提名，领跑奥斯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出头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民主党内有意问鼎白宫的各路候选人已经开始进行他们的热身赛。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感到乐观。我们同时会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政府关门和中国经济放缓都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白宫否认美国取消美中谈判的预备会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最少两间主要财经媒体报道，白宫取消了计划今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一项为美中贸易高层谈判作准备的会议，但是白宫经济顾问随后否认了有关报道，指美中两国之间沟通良好，正准备月底中国副总理刘鹤来到华盛顿的高层谈判，但他同时又强调任何谈判必须要符合美国利益。美中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加剧了投资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放缓的担忧。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方冰在纽约引述金融时报在星期二的报道，白宫今个星期因为美中双方在执行知识产权规则方面存在悬而未决的分歧，而拒绝与中国方面为谈判贸易举行准备会议。金融时报说，原本计划前来与会的是中国的两名副部长。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驻华盛顿的记者陶思琪引述消息来源说，他证实了金融时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计划今个星期和两名中国的副部长会面，以及在3月1日截止日期之前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贸易差异，这个会议已经被取消。3月1日是 G20 美中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宣布贸易战暂时休战之后，双方继续进行谈判的最后期限。但是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随后就上电视否认了这两间媒体的报道，他说这个故事并非真实，从未安排过这个会议。 金融时报话，计划今个礼拜前嚟华盛顿嘅两名副部长系中国商务部嘅副部长黄秀文同中国财政部嘅副部长廖敏。他们准备为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1月30至31号在华盛顿举行的高层会议做准备。CNBC 的记者陶思琪引述消息来源说，上个礼拜四或礼拜五，美国官员对中国说，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将如何去纠正违反知识产权错误的确实具体做法摆上台面的话，就不需要来到华盛顿。这名记者又说，要求中国纠正他们违反知识产权错误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亦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方面征收关税的原因。特朗普政府需要看到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动作。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来源说，美国官员取消了这个会议是因为在强迫技术转移和在中国经济长远结构性改革方面缺乏进展。美国谈判代表要求北京停止强迫外国公司向中国的合资伙伴和其他公司转移技术的做法。他们还希望习近平政府废除歧视外国投资者的国家补贴和产业政策。金融时报说，美国方面要求中国方面带着书面的资料到华盛顿来到举行面对面谈判，具体列出北京准备如何去解决美国提出的有关强迫技术转移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来源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谈判代表拒绝改变长期立场，说外国公司并没有被强迫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中国方面又认为，中国现在提出的改善外国公司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准入和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可以解决到美国的关注。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两个问题最后有可能使到美中贸易谈判脱轨，并且引发对金融市场更多的担忧。市场已经对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感到紧张。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下午3:30，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上电视就辟谣，说不知道媒体记者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又说白宫从未安排过这个会议，并且表示与北京的沟通十分顺畅，日日都有通电话，从未中断过。特朗普政府表示，如果3月1号之前双方达不成协议的话，他将会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约一半商品加征一倍以上的惩罚性关税，从 10% 增加到 25%。金融时报说，华盛顿取消美中贸易高层谈判的预备会议显示了在3月1号的最后期限达成协议所面临的困难。CNBC 从白宫得到的消息说，美中双方的团队仍然就今个月底和刘鹤副总理的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保持接触。CNBC 引述消息来源说，双方预备会议可能仍然会通过电话进行。金融时报说，虽然刘鹤下个礼拜访问华盛顿的准备工作仲继续紧，但是特朗普政府拒绝今个礼拜中国方面两名副部长，显示了双方立场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几大。CNBC 又说，取消面对面会议显示了要达成一项超越 G20 停战共识的完全协议是有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洛星期二说，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以及中国经济放缓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委会主席库德洛1月22号下午大约是4点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前媒体报道副部长级的美中贸易谈判准备会因为双方就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未能够取得进展而被取消。库德洛先是否认有关的消息，表示原本就是没有安排这项的会议，紧接着表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如期在1月30号和31号到华盛顿来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库德勒在1月18号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次和刘鹤的谈判非常重要，而如果在3月1号的期限之前无法达成协议，将会依照特朗普总统讲过的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扩大加征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美国联邦政府部门部分关闭进入了第二个月，是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很多联邦雇员冇系能够系领取薪水，但系仍然要上班，对佢哋嘅生活经济构成压力，亦都减少花费支出。不过库德洛表示， 并不担心这么长的时间的政府关门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I do not acknowledge that the fundamental economy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at all. This is temporary stuff.
他是不想贬低这个的情况，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喜欢这些联邦雇员肩膀上面是必须背负的这些艰苦，但是他亦都同时要讲，美国并不是一个政府经济，他们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当政府重新开门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这里就此协商，所以他不作出预测，这个将会由总统决定，但是当政府重新开门，你将会看到立刻的反弹。而星期二的股市因为中国公布了30年以来的最低的经济成长数字，以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放缓的预测，而呈现下跌的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 301.87 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 1.4%，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9%。
Bu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slumping. I'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heck of a long time. The Chinese economy, by the way,Some of it because of our aggressive actions on tariffs.
不过，
彼
得洛表示，中国经济放缓一部分是因为美国积极的关税作为，而中国从邓小平时代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走到了错误的方向，变成了非常之以政府为主的计划经济。为了让国营企业继续生存下去，不惜亏钱、债上加债，这些都是具有伤害性，导致资本纷纷离开中国。
If you open up your economy and let Americans come in, we will have a huge flood of export sales across the board. 如果中国愿意打开市场，让美国企业进入，
即系无论响科技业、农业任何嘅产业，都能够构成大量嘅出口。呢个系对美中双方嘅经济都好。富德勒仲表示，美国系一个有一啲政府补助嘅强壮自由市场经济。现时无论响就业、生产、投资、销售等各个方面都有强劲嘅表现，所以并唔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响白宫嘅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是表示乐观，他又说美中之间可以避免大国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蓬佩奥1月22日星期二通过视频对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观众说，有人说他们两国的大国冲突是避免不了，他们不这样看，他们将找到合作的地方。你谈到了中国代表团将要来访问，美国会好好的接待他们。蓬佩奥说他很乐观，他们的谈判会有好的结果。他是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以及美中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三月初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进一步提升关税，从已经有10%提高至25%，两国间进行了很多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说和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最新的报道说，中国负责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月30日将访问华盛顿，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期两日的谈判。蓬佩奥提到的即将到来的访问就是指的是刘鹤的到访。由于美国政府的部分关门，蓬佩奥未能按照计划前往达沃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取消了达沃斯的行程。蓬佩奥说，在处理未来的美中关系时，美国将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自由和开放的海上通道、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协议、公平透明和开放基础上的竞争等等。他说他希望中国也可以接受这些原则，这样美中可以共同繁荣。不过，蓬佩奥在前面的讲话中直指中国是威胁。他说，世界面临很多新的威胁，有些没那么新。这些的威胁包括北韩核问题、伊朗的冒险、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其邻国的挑衅，以及在国内积极推进极权主义，以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等。蓬佩奥说，美国在应对上述威胁时都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迫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回到了谈判桌前，美国亦都正在平衡与中国的关系。 在谈到与俄罗斯的关系时，蓬佩奥说美俄需要就核扩散问题举行谈判。他呼吁俄罗斯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蓬佩奥在讲话中还否认了美国转向孤立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部分民主党政界人物最近已经采取行动，提早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角逐。民主党预计会有众多候选人出来挑战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连任。但是到目前为止，民主党的竞选阵营似乎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就是首批宣布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而且立即动身前往提早举行初选的新罕布什尔以及是艾奥瓦这两个州。
Today a minimum wage job in America will not keep a mama and a baby out of poverty。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表示，美国今日一份最低工资的就业无法令到有孩子的单身母亲摆脱贫困，这个就是区别，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他的竞选纲领。和伊丽莎白·华伦同时竞选的还有美国前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
Together we will show that hope can be bigger than fear, that light can be bigger than darkness。
朱利安·卡斯特罗表示，他们同时竞选可以显示希望可以大于恐惧，光明可以超越黑暗，真理亦都可以胜于谎言。包括华伦在内的几位民主党女性已经是宣布或者是预计会宣布参加竞选，其中包括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基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夏威夷联邦众议员图尔西加巴德、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以及是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还有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当中包括德克萨斯州前众议员贝托·欧洛克、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瑞·布克，以及是前副总统乔·拜登。拜登去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曾经为民主党候选人站台。
The only thing strong enough to tear America apart is America. We've seen it start. We've got to stop it.
前副总统拜登是表示唯一能够撕裂美国的只有美国本身，他们是看到已经开始撕裂，他们必须要加以阻止，现时就应该阻止。分析人士萨巴托认为拜登的知名度可能是最高，但是目前没有一位的民主党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And even Biden isn't a heavy front runner. He's been showing up at, you know, the 30, 35, 40% mark.
维吉尼亚大学拉里沙伯托表示，即使是拜登亦都是并非是重量级的领跑人，他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一直都是在三四成之间，这个不如有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参选者的支持率。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提早投入竞选的时候的支持率亦都超过拜登。第三条道路的吉姆·海斯勒认为预计会有众多的人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的竞争道路因此而会十分漫长。
I think what's going to be clear in this nominating process is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a coronation, like you've seen, you know, with Al Gore over Bill Bradley.
吉姆·海斯勒表示，他认为这次的提名明显是不会出现一位全胜者，不会出现艾尔戈尔对比尔·布莱德里，又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对桑德斯这样的胜利。他是认为角逐将会是十分之激烈。特朗普总统的民意调查支持率总体是下滑，但是他在共和党人当中仍然是很受欢迎。但是特朗普党内初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的挑战。
I would be running to be, you know, somebody to try to bring the country together. That's what it would be about.
共和党人约翰卡西奇表示，他的竞选策略是试图让国家团结起来，这个就是他的竞选纲领。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重点一直就是巩固基本选民的政治支持，这个就是让共和党内 好难有人会对特朗普总统构成严峻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说，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中国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李作成亦说，中国军队将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随着中国不断加强攻台的能力，关注地区情势的人不免就要问，被侵略之后的台湾将会有一个什么的景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美国来讲，最大的噩梦是台湾成为美国的敌人。新闻评论人士、前美国防务新闻周刊驻亚洲记者站主任颜文德星期一21号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正是以此为题，描绘了台湾落入中国控制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他说，那一些只注意中国是否有能力击沉美国航母或者是对关岛发射导弹的人，并没有看到更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并不是美国失去一个亚洲的民主朋友而已。颜文德说，如果台北落入北京手中，习近平可能利用台湾的军事基地发动新的战争，而且无论是透过政治手段或残暴的武力。一旦中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战略景观的改变将是一场噩梦。文章说，中国视日本、台湾以及菲律宾为一面长墙，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防务专家伯纳德·科尔会将这一面长墙称为海上长城。对其空军和海军来讲，这里的地理条件都难以克服，北京除了拿下台湾外没有其他选择。台湾的中央山脉高达9000到12000尺，这个是中国要将军力投送到太平洋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文章说，此外中国空军必须绕过台湾飞行，海军亦都必须航经日本控制的琉球群岛，中国的陆基雷达更发越过台湾窥视更远的地方。这样一旦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这样会出现什么景象？颜文德认为，对美国来讲，基本上就是整个情况反转过来，这一面墙就成为了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颜文德说，如果台湾明日就沦陷，中国海军可以使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苏澳海军基地，但这个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基地，而是远比海南岛榆林海军基地更好的基地。在榆林，中国核潜艇必须离开山洞设施进入水浅的南中国海，但是在苏澳，海岸外就是水下深渊，潜艇可以有下水后立即消失无踪的绝佳环境。不单只是苏澳说，颜文德说，花莲空军基地亦都是一个会使中国非常羡慕的基地，那里有一个从街山挖掘出来的巨大防核措施。作为少数曾经进入过那个设施的美国人，他看过之后的感觉好像是出自庞德电影一样。这里和台东两个空军基地都可以使中国的歼11、15、16等战机取得2000英里的飞行范围以及1000英里的作战距离。文章说，如果中国解放军占领台湾东部这三个基地，那将迫使美国以及日本海军面对中国首度将武力直接投送到太平洋。此外，位于台湾西部的台中空军基地以及高雄海军基地，亦都是中国轰六轰炸机以及055型导弹驱逐舰的梦中基地。文章最后提到，一旦中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台湾海峡可以被北京以政治、经济或军事理由禁止商业通行，日本、南韩就必须考量是否采取讨好北京的外交政策，更别指望美国还可以继续从台湾取得重要情报。因此，当中国正在以美国二战期间在太平洋运用过的战术用于现在的南中国海，并以这种思维来合理化其军事扩张，或者美国亦都应该以相同的思维重新思考其亚洲战略。同时，中国解放军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最近又开始恢复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演习。这些演习在台湾去年地方选举前曾经暂时停止一段时间，不过继上个月之后，台湾国防部1月22号再度发布声明说，中共云8、苏30等多架军机当日下午从中国南部出海。 飞经巴士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声明话，台湾军方对中国军机军舰活动全程依规定运用联合情报侦监，并派遣机舰监侦掌握应处，确保台湾空域及海疆安全，期间冇异常情形，请台湾人民放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立法要求国务院解释台湾恢复世卫组织观察员嘅资格。香港拟定新嘅条例，对所谓侮辱中国国歌嘅人处以三年嘅监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美中两国达成持久贸易协定并不乐观。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国务院制定一项策略，争取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项代号为众议院第353号决议案的法案。在投票前的辩论中，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说，台湾对全球健康议题作出个卓越的贡献，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不单止不公平，亦都是危险的做法。香港政府星期三将向立法院提立法会提交国歌法条例草案，这项已经在香港引起争议草案规定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以最高三年徒刑的处罚。一些批评人士说，这项草案提出再次令人担心香港的自由受到限制。香港七北京的建制派和民主派在很多问题上对立，而北京则增加了在香港宣传爱国主义的力量，并对一些提出香港独立的所谓本土派人士加大戒心。根据香港国歌法条例草案，对任何人公开或故意篡改国歌，或以歪曲或贬损方式奏唱国歌，除了最高三年徒刑之外，还可以罚款港币50,000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月23号在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说，在三月的贸易休战结束之后前，他对美中达成一份持久的贸易协议并不感到乐观。林郑月娥说，他最近和美国官员以及商界人士磋商之后，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美中两国仍然需要解决的是超出贸易赤字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他怀疑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会在短期内被解决。被波兰当局以间谍指控逮捕的前华为波兰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王伟晶首次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波兰当局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非常伤人，并表示他并没有和任何情报机构合作，尤其是中国情报机构。波兰在1月11号宣布王伟晶和一名前波兰安全官员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已经将两个人逮捕。华为公司在第二日就宣布王伟晶已经被解雇。波兰法庭下令将王伟晶关押三个月，等待进一步调查。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向委内瑞拉人民发布一段视频，敦促委内瑞拉人民在于星期三举行的全国抗议活动中发出你们的声音。彭斯在视频中支援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极左政府的反对派。马杜罗宣布由反对派控制的国民大会无效，国民大会呼吁星期三举行抗议活动。中国当局近日在拘捕多位自由派劳工权益活动人士的同时，亦都扣押了多名声援劳工权益的左派学生。有分析表示，这个是看来是当局一次有协调的镇压行动。中国当局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有关中国维族妇女米娜控诉维族人遭迫害致死的报道陷入争执，中国外交部罕见地大篇幅回应，称相关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不过 CNN 则坚持对这件事的报道的正确性。 针对传媒报道台湾鸿海科技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公司将在中国大陆裁员上10万人，鸿海公司星期二澄清表示，该公司2019年第一季在中国大陆一些厂区仍然有5万多名人力招募的需求。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三说，正在调查一名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的下落。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晨报较早时候报道，前中国外交官作家杨恒军的朋友担心他可能已经被中国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中建交40年之后，究竟明天的进展会是怎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之音专访前美国总统卡特，回忆为什么要同中国建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约撰稿人格莱特·范萨斯特伦1月17日在卡特中心专访了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卡特回忆了他当时决心同北京建交的动机，并且提到了他对已故的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萨斯特伦的专访内容。
总统先生，美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已经40年了，那个是在你担任总统之后的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时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Well, I decided to do that before I was president.And I didn't know how to do it because it was always a big problem with the status of Taiwan and China. But we finally worked that out harmoniously.
我在成为总统前就决定这样做了，但不知道怎样做，因为台湾和中国的地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过最终由我和邓小平和谐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经历过非常可怕的战争，你知道我当年在海军在潜艇服役，我们有过一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寒战。那阵时我在太平洋，我们目睹过越南遭受的破坏，我们在太平洋卷入过一系列的战争，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我们当时站在中国的一边，所以我想建立和平。自1979年以来，太平洋并没有发生任何战争，部分是我们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我在白宫期间完成的最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在30年的冲突之后，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和我成为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互相仰慕。当他差不多是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到中国去探望他，我认为他兑现了承诺，在中国高度实现了开放和改革。他们在人权问题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们取得很大进展。我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不认为年轻的那些人比我年轻的人认识到那个是几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有来自共和党人和台湾游说集团的很多反弹。据我了解，你当时甚至可以说是秘密开始谈判的。
Well, we did. And I got a labor leader to represent me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 tough negotiator. And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against
it. 是的，我叫一位劳工领袖伍德科克代表我，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强势的谈判者。国务院很多人都反对这样做，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通过国务院向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发送过函电，所有的函电都是从白宫送往中国的，并且是从中国回复白宫。我们绕过了国务院。
有没有人知道的？
No one knew. And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new, and Dr. Brzezinski knew, and a few of us, but it was very close to held secret.
没的，当然国务卿知道，布热津斯基博士还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保密做得非常好。最大的争议就是怎样去处理台湾呢？因为 尼克从1972年去过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一边。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亦都是这样做，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
1979年1月1号同中国建交，当然几个月后你又签署了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但是在你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之后，台湾有没有同你联系呢？
Very negatively.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and I mean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反应非常负面。当时我的副国务卿去过中国，哦，我说去台湾，结果在街道上就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在美台关系的条约中有相关条款规定要提前一年通知，所以我通知了台湾，一年之后我们同中国将有正常化的关系，而不是台湾。我们继续保持商业关系，我们做出另外一个承诺，就是不向台湾出售可能攻击到中国的进攻性武器。我完全遵守这个承诺，但我的一些继任者我就不方便讲哪个了，或许出现了一些的偏离。
邓小平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a new Chinese-US relationship，
我觉得美国民众之所以会迅速接受中美关系的秘密，完全在于邓小平的个性、幽默和脚踏实地的性格。他在华盛顿特区，然后经过传媒报道在世界各地一炮打响。他在德州戴牛仔帽，又应我的邀请到亚特兰大参观，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看到他善意、脚踏实地和诚实的个性，所以想是 OK 的。中国应该仲可以，唔似得我哋以前认为咁样咁邪恶。
咁样苏联呢？佢哋嘅反应系点啊？佢哋睇到你同邓小平成为朋友，我哋嘅关系亦正常化，苏联点样做呢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attacked us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complained quite bitterly, and said that we were lining up.
他们相当愤怒，以外交方式攻击我们，用尖酸的说话抱怨我们，说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但我最后还是安抚他们，包括当时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后来我们同这两个前对手都相处得还算不错。
我们将时间快转到现在，你将美中关系正常化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路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透过丝路倡议逐渐遍布全球，中国和全世界都有贸易往来，甚至在我们的后院，在尼加拉瓜，中国可能正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我想问你怎样看现在的中国呢？
Well, what...Deng Xiaoping promise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 personally, was openness and reform. And they have had tremendous reform within China. There was zero free.
邓小平向中国人民、全世界同埋美国，并向我本人保证系开放同改革。佢哋喺中国内部施行咗大量嘅改革。嗰阵时之前，中国并冇一间自由企业，但嗰阵时之后啊。就商业和贸易而言，中国变成了非常活跃和开放的社会。如今中国有好几位亿万富豪赚足了利润。反观79年之前，任何人在中国都不能够赚取利润。我在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一年访问中国，在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门批准，大众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迁移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这些都废除了。正常化之前，中国并没有基督教，不理是新教定是天主教。后来邓小平在我的个人请求之下，通过法律允许完全平等的宗教崇拜。
但是还是不允许圣经。
There were no Bibles before that, but now the number one producer of Bibles in the world i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prints Bibles.
在他那个时候之前并没有圣经。但现在全世界第一大圣经印制商就是一间中国公司，他们印制圣经，而且可以自由在中国发行。我还要求他一件事，就是允许传教士重新回到中国，回到好像我们和中国关系破裂之前那样。 但佢拒绝咗，佢唔想传教士进入中国做佢所声称嘅佢哋从前所做嘅事，亦就系比中国人高人一等地去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佢话唔能够有传教士，但我嘅其他两个请求，圣经发行自由同宗教自由，佢都通过咗。
咁你点样看待今日嘅情况？我哋就举新维吾尔人嘅例子啦。有人话嗰个系民族清洗，佢哋将人放喺再教育营，佢哋冇宗教自由。你点样解释呢一点啊
？Well,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human rights, as I've just mentioned,
虽然中国喺人权领域有长足嘅进步，但如同我所讲，喺主张待人平等嘅当今世界，维吾尔人嘅情况非常令人难过。中国仍然存在一啲问题，佢哋正试图克服。中国自1979年之后就冇发生过战争，而我哋则花咗几万亿嘅美元喺伊拉克打仗。中国喺过去呢段时间做得非常好，佢哋唔单止将基础建设发展到一个令人钦佩嘅水平，甚至几乎完全摆脱咗极端贫穷嘅状态。我认为喺未来一两年内，习近平主席将会宣布所有中国人民都摆脱咗贫穷，呢个一个出色嘅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十分有智慧地运用了他们的巨大财力，而我们却将我们的很多财力花在不必要的战争上。
既然你提到财力的问题，现在美国总统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他们向中国课征关税，我想这个绝对不会是卡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吧。
And I think since the summit meeting that we had in Argentina,I think they've made some progress. China has agreed to do two or three things.
我认为自阿根廷峰会以来，美中取得一些进展，中国同意了两三件事。一个是要买更多大豆。我记得他们应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美国大豆采购。他们还承诺要在知识产权和版权等议题上，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开放更多投资机会。我不确定他们有哪些进展，但他们取得一些进展。我希望贸易谈判能够改善美中两国的经济。当我们没办法跟中国好好相处的时候，这样会伤害到我们两个国家，不单止只有中国，亦都会在经济上损害美国。
你是不是对美中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呢？我们是不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呢？
I think in the long term,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ee that getting along well with China.
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生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之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样做。我会持续利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令到我们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到处理同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亦都非常有可能会这样做。
好的，请问你一共去过多少次中国啊？
Well, before I had my cancer scare a few years ago, I was going to China almost every year.
在我几年前罹患癌症之前，我几乎每年都去中国。我不知道我去了多少次了。
你好热爱中国，毕竟你都去了这么多次。
Well, I do.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was I was on a submarine in 1949.
我热爱中国。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是1949年，我在潜艇上面。这个可能都是在你出生之前。
离我出世冇几耐，早咗少少。
Well, a little bit before you born. Anyway, so it was right after that.
在你出生之前冇几耐，但无论点样，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啱啱成立冇几耐。共产党取得政权，1949年10月1日那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邓小平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我25岁，因此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25岁。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感到兴趣。
你识得一名飞虎队成员
？Yes, we had. I've been to their home base and I've been.
是的，我曾经到过他们的总部基地，坐落在美国和中国并肩作战的那个地区。
我们可能应该要讲一下谁是飞虎队、啊、
Well, they are Americans who went over and fought China to
佢哋系飞到遭到日本攻击同侵略嘅中国嘅美国人，所以我哋同中国以及日本都成为咗朋友。
但系你认识其中一位飞行员？
佢系我做乔治亚州州长时嘅州监狱系统嘅主任，佢个仔系海军蓝天使成员，嗰阵时系我直接联系噶，几多次啦？
我明白。睇到中国发展真系相当惊人，中国如今喺全世界各地推行各种贸易，有啲人称佢为债务外交。
That was Deng Xiaoping's part of opening up. He was going to reform inside China and in the.
嗰个曾经系邓小平开放嘅一部分，佢要推动中国内部改革，而且喺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方面改变中国嘅所谓孤立。我哋而家睇到喺外交上以及透过贸易与投资。仲有慈善事业，中国尽其所能地同世界各地嘅国家接触，发展良好关系。而喺1979年之前，那个系佢哋一直长期躲避噶。
总统先生，好高兴同你倾偈，当然亦十分精彩。呢个历史上几咁具里程碑意义嘅一刻，美中关系正常化，即使系喺我成长嘅年代，似乎亦系唔可能嘅事。
Well, it seemed impossible to a lot of people.And it had to be done, as I said earlier in the interview.
对好多人嚟讲，原本系唔可能噶，但仲系必须要做。如同喺采访较早前中我提到，必须要做得好保密，因为有好多人反对咁样做，共和党人反对咁样做，好多同台湾打交道嘅工商利益团体亦都反对咁样做，国务院里边亦都有好多人反对，但我仲系必须要做。我亦都成功做到啦。我必须话，因为邓小平嘅宽容、开放同魅力，作为一个人，佢受到美国人民嘅接纳。
多谢你，好高兴见到你。
Pleasure, thank you, Greta, very much. Best wishes.
好高兴接受采访，多谢你，格莱塔，祝你一切顺利。
亦祝你一切顺利。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过40年的发展，美中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双边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正受到考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和诸多紧迫的挑战。美中两国之间现在是否需要构建一个新的架构去指导这个关系在今后的发展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中关系在过去40年历史是很多的起伏，但是在很多的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以及是专家看来，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在是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弗里曼日前在卡特中心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达了他的担忧。弗里曼表示，美中关系正在遭受到严重的压力，而且是没有明显的使到关系得到改善的台阶，这个使到这个关系的紧张变得尤其危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研讨会上面说，在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日，两国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框架来指导双边关系的发展。崔天海表示，中美两国以及是全世界人民正在是期待着他们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做更多。有鉴于此，中美两国进行合作从来是未有好似现时这样更为重要。因此双方有必要为今后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美中关系构建一个清晰的框架。 崔天凯认为这个新的框架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会面的时候所达成的共识，即是在协调、合作和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美中关系。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认为，中国今后在国际体系当中的轨迹以及是国际体系本身的前途，在今日比以往更为不确定。这种的不确定引发了可能导致严重的误判的担忧和紧张。不过他认为美国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对华政策。董云常1月18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就表示，大家话佢哋系需要一个新嘅对华政策，冇俾继续走助利克嘅2005年提出嘅负责任利益攸关者嘅议程，更加负责或者系更现实嘅选择。而喺呢个时候，呢一点对美中双方都系适应。呢个系佢喺去年7月卸任代理助理国务卿之后，首次喺公开场合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董云常在讲话当中特别是驳斥了美国向中国敞开大门是一个错误的讲法。董云常表示，很明显过去40年的美中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些宣称结果是负面的或者是没有结果的人，一是就是被误导，一是就是极不负责任。这位前资深美国外交官认为，在历史学家眼里面，美中建交的40年将会是一个具有极大重要性、战略创造力以及是敢于冒风险的时期。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首任执行主任方大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认为，美中两国其实不需要有新的框架来处理美中关系。方大为表示，他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新的框架，因为他认为新的框架的讲法意味着存在着某种或者是双方都认同的深思熟虑的做法。而在他看上来，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必须要做在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做着的事情，即是继续克服困难的问题，试图找到尽可能合作的途径，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来真正解决两国之间真实存在以及是正当的问题。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伯在研讨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构建美中关系的新的框架将会是困难，在他看来，鉴于目前的局面，他们是必须要做的是试图避免情况变得更差。柯伯表示，在他看来，现时必须的是采取避免使到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步骤的渐进行动。他是要对习近平以及是中国政府讲，如果你要知道你要采取的行动将会引发美方作出过激反应，这样就不好做，这样同样是适应于美国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两边的朋友。这位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对他在华盛顿朋友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做某些的事情等于是将大拇指是动到是中国人的眼睛里面，你就不要将你的大拇指笃在人家的眼睛里面，先不要动。他还说，你亦都不需要宣布，你亦都不会是这样做，只是不要这样做就可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